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这有点声音不够吧。刚才我们领事的弟兄们啊，弟兄跟大家有了一个简短的交通哈。他特别提到了彼得后书啊第一章五到七节啊，实际上那一段经文真的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啊。可以哈，那段经文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宝贵在什么地方呢？他告诉了我们这几个步骤哈。当然我们知道这几个步骤呢，不是说跟我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啊开始啊，他是不是说等我们信心完备了然后才进入德行，不是这样的啊，他是交叉式的不断的啊跟进的啊。所以说这段经文最宝贵的地方呢，是我们可以在实际之中操练。他最完美的一段话呢，我们就是刚才弟兄所读的，你往下读，最后读到的一段经文是，你就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啊，这跟福音里头告诉我们啊，我们是要结果子。那最重要的还是下面一段，说你要是这样殷勤这样去做的话，你会永不至于失脚啊。你这个失脚呢，就是跌倒的意思啊。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字呢，跟我们前面新约里头的那个跌倒还不是一个字。它这个字呢，最跟哪些经文是一样的呢？就是跟我们那个雅各书里头哈，那么讲到说我们你要是做完全人吗？就是说你的舌头上没有过失的话，你这个人就是完全了。那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在追求生命增长的过程之中，最不能勒住的就是自己的舌头，对不对？如果当我们的舌头能够给勒住了，我们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完全人啊，就成为一个完全人啊。那里头的过失，舌头上没有过失，就是这个死角。那换句话说，雅各在那边告诉我们，你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完全人，你在舌头上就没有过失，你就成为完全人啊。那在彼得就告诉我们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啊。所以说你如果这个八个的环节你不断的操练，并且是殷勤，而且是更加殷勤，那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过失，那我们才能进入一个完全人的地步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开场白，跟弟兄姐妹们啊稍微交通一下。我们的弟兄在领事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他眼睛不太好啊，眼睛不太好，所以说读经文的时候呢，有些人是读偏了啊。这个弟兄姐妹们主力包含啊，包含啊，我想哈，
包含。
我们今天的经文交通的经节是三个部分啊，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八节啊，第五十八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再翻到，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这样呢，我们脑子里有一个概念啊，因为弟兄姐妹们已经知道我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已经不是一段时间了。我所列出来的这些主题经文，就是我要在交通过程之中，按照他的这些所读的经文逐字逐句的一些具体的交通啊，所以我们不要离开啊我们手中的圣经啊。第五十八节啊，第十五十八节，我们刚才弟兄把五十七节也读了，我们不用读五十七节啊。就是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啊。然后呢，我们接着再把圣经往前翻啊，翻到那个哥林多前书，是同样的一卷书啊，同样的一卷书，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到九节，我们所要读的是八节的下半节和九节的上半节啊。这个我们在听到啊，翻到的请听我读啊。八节的下半节说，但将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我们这段里头，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要特别注意的，这里说呢，我们要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自己的功夫啊来得赏赐啊。我这里要跟弟兄姐妹们稍微明确一下，这里的功夫就是刚才我们所得的那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里头的那个劳苦啊，那个劳苦啊，这个字呢，中文把它翻译成功夫， 原文里头就是劳苦。那换句话说，在五十八节那边讲到，我们的劳苦，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的？是因为我们将来要按照这个劳苦啊，个人的自己的劳苦啊，将来要到基督台前，你要得赏赐的啊。这个是它不是徒然的一个部分。然后最后一节呢，以赛亚书呢五十三章呢，那一节经文我们弟兄完全就读对了哈，这个都没有怎么说的，就是说五十三章十一节，五十三章十一节的上半段，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便心满意足，好不好？我们再把圣经放回到我们刚才读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然后在我的信息过程之中，弟兄姐妹们就按照啊，把手中的圣经呢啊，跟进到我们所在正在交通的啊那些经节之中啊，不同的经节之中，好不好？我们知道啊，哥林多啊，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之中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啊。那边告诉《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头把这个教会给建立起来，并在那边用圣经的教导来教导那边的啊弟兄姐妹们。但第三次的时候，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来到啊以弗所啊，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总共待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期间过程之中，他就不断地听到哥林多那边啊传来的一些消息，就是关于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实际情况啊。有些历史上记载说，在这期间中呢啊，保罗是去过啊哥林多这个教会。那有些呢是讲呢，就是在这个聚会在这个期间呢，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不断的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过来啊，来问候来看望保罗，所以把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的实际光景啊带到保罗的耳中。那这个具体的我们不能确定，因为圣经里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有一个事实我们是知道，当保罗在以弗所这三年期间，他得知了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们的一些实际的情况。更为糟糕的是，他发现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实际生活之中的一些光景有些偏离了他所从耶稣基督那边所领受来的那个教导啊。由此呢，保罗呢就在以弗所书写下了这封书信，叫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我们刚才是读的第一段经文，也就是十五章的五十三节啊，十五章的五十三节。这节经文我们可以是看作是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主体部分的最后的一句话啊，最后一句话。因为你再往下看的话，看到十六章的话，基本上就是带出一些劝勉，带出一些问候的话语啊，这些问候的话语。但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仅用了一个命令的语气，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里头向着哥林多弟兄姐妹们发出的最后的一个呼吁啊，最后一个的呼吁。所以说这一节开头的时候，他说有个所以啊，所以我们曾经交通到，当我们读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上面是有一个原因啊，因着这个原因而带出来的一个结论啊。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看到这个所以，我们里面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结上了这个十五章五十八节前面的所交通的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是交通到是什么地方呢？是说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经历。当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死里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因而我们的里面也有这死而复活的能力啊。因着我们里面有这种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就要将我们那里面死而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得出来，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说他在这里就是说，你既然要接着这样的一个里面有了一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死而复活的能力，他就说你要，所以弟兄们，你要接着这里面的这个大能的大力，你要务必要坚固，不可动摇 啊，这是他下面的一个啊一段话的呼吁，要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啊。但是我们如果把这段经文看成是整本哥林多前书那个主体部分的最后一句，最后的一句向着哥林多众弟兄姐妹们所发出的呼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所以啊就不会仅仅的停留在这个十五章前面所述说的这个基础之上，啊，如果我们反过头来把哥林多前书通读一遍，再粗粗的看了以后，那么我就会感觉到这段经文的所以可能要推到这本哥林多前书的起始部分，啊，你如果再往前推的话，我个人里面的感觉最直接的一句话就是在第九节，啊，就是第九节。那第九节那边怎么说的呢？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们所造，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份，啊，这里就把我们这些人被神所招选出来，让我们今日活在他的里面，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份，这个神那永远的旨意或者救赎的目的啊，或者说是我们人生所活在地上所当追求的这个目标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啊。因着神是信实的，他定下了这个永远的旨意，他必定要成就。虽然我们目前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光景，好像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厌恶，要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配，但是神说他是信实的，他定下的这个旨意，只要你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与他的儿子一同有份的那个光景之中，啊，这同有份就是跟神的功是一同有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来到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神和他的子一同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个城。当那个城从天而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都在其中一同有份，啊，所以说当我们的保罗把这个图画展现在哥林多众圣徒的门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呼唤。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要让我们跟他的儿子所做的功一同有份，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要常常极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不是徒然的。那什么叫务要坚固呢？啊，我们从中文的翻译里头，务要就是你必须的意思，啊，就是你应该这样做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原文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是用的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你们一定要坚固，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来对于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啊所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坚固，坚固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坚定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那段经文里头，它有一个更明确更坚定的翻译，叫坚定不移，啊，叫坚定不移。如果我们还记得哥林多前啊，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的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只要你们在属性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就不至于被引动失去那福音的盼望，那福音的盼望。同样的，在这里头有两个字跟哥林多前书这一节经文是重复的，啊，只是一种不同的翻译。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坚固，在这节经文里头翻译成坚定不移，另外一个不可动摇，不是说我们所说的那个不可摇动，或者我们在这个坚固的本位之上是摇摆不定的意思，它而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上节那边所翻译成的失去，啊，失去。如果我们手中有合合本，有一些小字注册的时候，那个失去叫离开。那换句话说，当他说到第一个正面的吩咐的时候，或者说最后的一个呼吁的时候，他告诉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是讲到我们要坚定的站立在这个坚固的根基之上，我们不要离开 这个坚固的根基。那这里就说到什么呢？说到这里呢，就说到我们原来现在所站在的这个坚固的根基的地位之上。啊，说到我们所站立的根基啊，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哪段经文呢？啊，我们就会想到马太福音五到七章那边的话。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五到七章是讲到那个天国的宪法啊，是一个登山的宝训。五章到七章到快末了的时候，也就是七章快结束的时候，那里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了，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之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什么呢？因为根基是立在这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呢，就好比是一群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一个沙土上，水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说倒塌得很大。所以我们坚固的根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磐石，那个磐石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我们务要坚固，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坚固地站立在这个磐石之上。我们所建造的房子，我们要像一个聪明人，是盖在这个磐石之上的。啊，当这个盖在磐石之上，我们就不管有雨淋过来，有水冲过来，有风吹过来，抓着我们的这个房子，但是我们的这个房子就不会倒。那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三章的时候，同样讲了一个聪明的工头，对不对？那么聪明的工头他是什么呢？他是在这个根基之上，他去用了金银宝石来建造，啊，金银宝石建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无知的人，或者是一个无知的工头，他就是用草木来建造。当那个日子，当主来的日子，我们要来到主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之前必须经过火烧。但这个经过火烧的时候，那个聪明的工头所建造的房子是停留着，但是那草木和解所建造的房子在火一烧就完全的烧毁啊，完全的烧毁。所以说这个房子就是当时我们要带到基督台前审判的那个奖赏的问题啊，那个奖赏的问题。所以说当我们说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平时说到很多，我们也觉得啊，也很有一些感觉，但是我们还不清楚那个倒塌的和很大是一个什么意思啊，倒塌的很大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在圣经里头，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比喻都是讲的一个聪明人跟一个无知的人，但事实上这个无知的人最根本的最准确的翻译还不是无知的，因为你看这个字或者看英文翻译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无知的人不是那种指着那种没有知识的人说的啊，乃是指着那个愚拙愚笨的人来说啊。当我们知道这两个比喻，这个无知的人是指着愚拙的人，或者说就是聪明的人跟愚拙的人是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头所讲到的那十个比喻的故事，对不对？十个童女的故事。那十个童女里头有五个是聪明的童女，有五个是愚拙的童女。那聪明的童女是什么？聪明在何处呢？他不仅手中拿的那个灯里头装满了油，而且他还用了另外一个器皿来准备。那愚拙的童女是怎样预备的呢？他虽然灯中是有油，但是他没有另外去用别的器皿来预备。那换句话说，聪明的童女觉得那灯里的油我所预备了的我还不够啊，但是愚拙的童女他觉得我灯里的油已经足够了，已经足够等待那个新郎过来了啊，所以他不需要去预备再付出其他的代价去预备额外的油啊。当然我们看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结果里头我们就看到，当新郎来的时候，那个愚拙的童女的灯就快灭了，对不对？然后他要到聪明的童女那边去分享一点给油，给一点给我呢。聪明的童女说：“不，我的油是给我自己预备的，你自己去买。”所以这个五个愚拙的童女又匆匆忙忙的去买所要预备的油。 结果圣经里没有说他买到了没有，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当他们返回来的时候，那婚宴的大门就给他关上了。所以当他们敲那个门的时候，说主啊主啊你给我开门呐、啊！主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五个童女族的童女就被关在那千年国度的门外，那黑暗之中挨过铁锤。这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房子倒塌的很大的意思啊。我们也曾经不断地跟弟兄姐妹们各交通过，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才短短的一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对不对？我们如果活着可能有100多岁，但是从我们信主开始到被主接去的时候，或者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不会超过几十年啊。如果我们在今天不付出我们该付出的劳苦的时候，来追求来预备这点油的时候，到时候我们换取的是1000年的国度里头，那1000年你被关在外面的黑暗之中挨过绝子啊。这就是房子倒塌的很大，房子倒塌的很大。所以说当保罗来到哥林多前书最后一个呼吁的时候，他首先跟弟兄姐妹们说，亲爱的弟兄们呐、啊，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你们要持守在这个坚固的这个根基之上。你只有持守在这个根基之上，你才能够预备着我们主再来。当然我们从这些经文里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消极被动，对不对？我们只是一个持守，我们只是一个站立的位置。他下面告诉我们，然而他的呼吁不停留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持守，我们的这个坚固，我们的这个建立，还有一个更积极的追求啊，更积极的追求。那追求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我们要看出就这里头的几句话，常常竭力多做。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主的工上，我们要有怀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不是一朝一夕的，我们不是今天明天，我们也不是这个月或者这一年去竭力的去追求这样的事，乃是我们一生之中，直到主来的日子，不是他来接我，就是我去见他的这段日子里，我们要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工。竭力是讲的什么呢？是讲的花尽我们身上所有的气力啊。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已经不断的交通过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就是竭力去做啊。多呢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增加的多啊，不是说你认为里头的多，它这个多乃是多了还要再多的意思啊，多了还要再多的意思。做呢你要积极的主动的去追求啊，主动的去追求。但是实际上你如果看英文译本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实际上这个字竭力多做主工在这个圣经里头原文里头只是一个字，只是一个字，不是我们中文所翻译出来的这三个字，那是只是一个字。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就是多而又多的意思啊，多的超过我们自己头脑所能吃度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保罗在地上说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啊，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乃是我要向着标杆，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向前，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说在我们一生之中追求主的这个道路之上，我们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没有一个停留的时候。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字好像还不是太完全的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的两种中文的不同翻译，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啊，体会一下。第一个翻译啊，是在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4:15那边啊，哥林多后书4:15啊，这些经文是怎么说的呢？凡事都是为着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恩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给神啊。这个中文里头的感恩格外显多，就是这里的竭力多做啊，就这个意思。 它是指的数量上头的。在你在做恩的这个做工的这个事情上，你要显得多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显得多？是格外的显得多，是超过我们的思想所能测量、所能测度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格外显多啊！这是一个翻译。而这个翻译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功只是在数量上的一个差别，对不对？只是说呢，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主的功上呢有份的啊，不是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或者说我不是做了多少件多少件，一百件一千件一万件啊。它这里只是告诉你这个数量节是无限的，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字不仅强调一个数量，而且还强调一个质啊，一个质啊。我们常常说质量质量，一个叫数量，一个叫质量啊。关于这的这个翻译是在哥林多后书啊，同样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第七节啊，在第八章第七节啊，那段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恩惠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这里重复了两次，什么字呢？弟兄姐妹们应该知道，格外显出满足来。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与主的工作上头有份，要常常的竭力多做主工，不仅是在我们数量上要格外显出多来，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责上，我们要格外显出满足来。谁满足？谁满足？是让我们的主满足，是让我们的神的满足。换句话说，说的最简单的通俗的话说，我们虽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不仅要做的多，我们而且还做在他的心意之中啊。这个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日常生活中能够有些经验啊，能够有些经历，对不对？我们要关心一个人，我们常常说有些人真正的是关心人啊，爱一个人，他因为爱他什么呢？爱到他心坎上了。因为你包括你一句话，你一个动作啊，都住在他的心意之中，那是真的爱。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爱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爱好像是在我自己的以为的爱上，却坐在我们那个对象的心中啊，比如说我们的父母的心中，好不好？却是在他心意之外的，是他不喜悦的。那这种爱让人活出来就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啊。最简单的比方啊，最简单的比方哈，可能我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们有些抽象，我想最简单的一个比方，我们弟兄姐妹们就可以去思想一下。比如说我认为啊，这个东西这个鱼啊我很喜欢吃啊，而且又有营养，吃了对人的健康又有帮助啊，所以说我觉得我爱我的那一份啊，那一半啊，所以说我也拼命的把我的这个鱼就给他吃，结果他生来他不爱吃，他吃了这个就有点想吐的感觉，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知道吧？如果你做的再多，你给他的鱼，给他喂了他再多越多，只让他越令心里越不舒服。那你要做到他的心坎里头，他喜欢吃什么你都给他预备那些什么啊，这就是这样一个格外显出满足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要在这个坚固的根基上要站立得住，要站立得稳，而且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个工是主的工，这个工是主的工，这个工是住到主的心意的里面。这个工不是说你所认为的做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满足了，这个功是你要格外显多，格外显出满足来。好，我想弟兄姐妹们这一点就这样。然后他说，因为这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告诉我们两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要去做工，我们的感觉是要付出劳苦啊，不仅是你工作量上你要付出你的劳苦，这叫劳苦。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劳苦是在主的里面，你如果是住在主的里面就不是徒然的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不是徒然，就是刚才所读的第二段经文，对不对？ 啊，所以说我们在做主的过程中，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只要愿意起来服侍的时候，只要愿意跟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周围就有不同的一些势力来挟制我们啊，我们的肉体不会感到舒服啊，我们的肉体不会感到舒服。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原因很简单，因为撒旦不愿意我们这样去做。那你在平时祷告的时候啊，你可能不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家里好像自己闲的时间很多，好像无事可做啊。但是你一旦真正的跪下来，你就要祷告，或者你安静出来要拿本圣经要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对了，一会儿这个电话响了，一会儿那个事情发生了，这些在我们看来不是偶然的。但是感谢主，在罗马书里说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他就一切得胜，而且得胜了。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关口里头，你持续的把这个精力这一份给摆上，你发现后面所跟来的是满有的顺利，满有的平安，满有的喜乐在你的里面。这个老虎叫主里面的老虎啊，叫主里的老虎啊，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事情。当然我们如果看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啊，我们既然读到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的时候，在他身上表现的是最明显啊，也是在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之中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榜样。因为神大大的使用保罗，我在前面的一系列的交通之中，特别是关于彼得后书第三章的那些交通里头，我不断的提到保罗这个人。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再简单的提一下保罗这个人，对不对？保罗的出身我们是知道，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苏那座城。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的话，保罗亲口见证这座城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或者说这座城是当时罗马帝国之中的一座大城，是有名气的大城。我也曾经跟弟兄姐妹们曾经交通过，如果用我们现在中国国内的那个行情来比的话，就等于那座城就等于国内的那个上海这座城市啊，就等于上海的那个城市。而且呢，他是生来就是罗马身份的人啊，他讲的那个不是这个城里的人呐、啊，他是讲的我是有这个居民身份的人。用我们过去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所说到的，他是有城市户口的人。哎，我们也看到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城市的人要得到一个罗马的正式公民的身份是不容易的啊，天生的是叫我们这里来说叫土生土长的啊。你看到那个在使徒行传里头看到那个有一个千夫长嘛，罗马的兵丁的千夫长嘛，他说我花了很多的银子我才买到这个身份呢。那换句话说，有些人你花再多的银子你还买不到这个身份呢。然后他是长在耶路撒冷城，对不对？耶路撒冷城是当时所谓犹太教一个宗教文化的中心，他在那边在一个最严谨的一个导师叫加玛利的门下受到最严谨的教育，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今天在国内这个世界上你第一流的大学第一流的那个博士生导师里头受教啊，不仅仅是受教，而且他还可以在那边开口，他说我比我同龄的人都更有长进，也就是说他的学习他的事业当时就是第一名的，属一流的啊，毕业出来而且成了一个法利赛人。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法利赛人，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觉得法利赛人我们从心底里的鄙视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那时候的法利赛人在整个犹太教中是一个标榜是一群精英的阶层啊，他也可以直接来到当时的大祭司的面前去要书信去逼迫啊那些信奉耶稣的啊这群人，所以他可以直接来到大祭司的面前啊，就是到你这个宗教界的第一号人物的面前有来有往。所以说你看这个保罗啊当时在那个光景之中他是大有前途的人啊，如果他留在犹太教的那个圈子里头他的事业是辉煌腾达，但是自从他去大马士的路上 被神的大光照耀以后，他归信了主以后，他的一切的犀利的人生好像完全点到了一个够，对不对？完全颠倒了。啊，那你就看看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那一段，他对自己一生的这些经历啊有一个罗列性的说明，啊有一个罗列的说明。他怎么说呢？我只是简单的读一读哈，弟兄姐妹们就应该会熟悉啊。他说呢，我比他们是指上面所说到的那些假使徒了。他说我多受劳苦，多下监狱，多受鞭打是过重的啊，冒死是累次有的啊，不是一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是40减去一下，这个是按照当时的犹太教的那些律法啊，超过40次啊就当过了。所以说40次减去一次，这是最严重的鞭打。然后呢，被棍打了3次，被舌头打了1次，被舌头打了1次，那一次我们还知道众人都以为他死了，所以把他拖出城外去啊，他实际上又活过来了啊，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那遇着船坏了3次，一周一夜在深海里，又每次行远路遭到那个江河的危险啊，盗贼的危险，还有同族的危险，指着他们当时的同胞哈，然后外邦人的危险，那些不信的人啊，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啊，所谓啊信主的那些人啊，然后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对不对啊？这一系列的他没有把它罗列完，但是他把他的一个情况罗列出来，让我们看到在他信主以后，在人的眼中他好像完全的成为一个受苦难的人，他为此付出劳苦啊。用我们国内的一段话来说，当他信了主以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他就相当于一个猪八戒一样，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对不对？他在自己的国内，他的骨肉至亲中，人把他看成异端；但是在外邦人中，他去传福音，人也把他看成一种那个误会，对不对？啊，他在城里做不下去，他到外头的旷野之中也做不下去，对不对？啊，他不仅遇到那个强盗、盗贼的危险，他跟他和平相处的人都没有。他走到江河之上有危险，走到海上也有危险，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些是外界所给他加大的一系列的那个劳苦，啊，当然在哥林多后书11节，刚才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里头，他话语还不停在这里。他下面还有一句话啊，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呢，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心上，啊，就是说这些苦难来说，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外面的事情，啊，除了这些外面的事情，他还有一个里面的一个重担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心里头，那是什么？为着众教会。同样属神的儿女，那种挂心的事，那中文在这里把这个挂心啊翻译成挂心啊，我们知道这个字还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意思，对不对？但这个字的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忧虑啊。我们如果知道马太福音里头不是讲到那个，你不要为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去忧虑吗？就是这个忧虑。就众弟兄、众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他被他们忧虑的事、忧心的事，天天的压在他的里面，这是劳苦啊，这是劳苦。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提到忧郁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啊自己不太，总是一种把它作为一个负面的，因为忧虑常常跟抑郁症连在一起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到圣经里头的话的来说，我们发现我们人活在地上有两种忧虑，一种是圣经里所不要的，就是世俗的忧虑，啊，另外一种是按照神所要的心思的忧虑，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忧虑，啊，后面一种神是要的，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感觉，我们不仅要为我们自己本地一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或者对我们所认识的 朋友们、亲戚们要有一个福音的负担，这种叫挂虑，这种叫挂心，这种叫忧虑。那更重要的，我们还不能只人立足于我们本处的聚会，我们还要立足一个宇宙性的聚会。因为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普天之下所有奉他名的儿女的聚集都是一个身体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身体的感觉。神喜悦我们向着他，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事，为着神的自己，有一个忧虑的心。啊，这个例子可能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们一讲就明白。啊，我们知道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罗德，对不对？你如果看整个旧约的话，你看不出这个罗德有什么好的，对不对？他的叔叔亚伯拉罕把他带出来，对不对？他就跟着他，他因着亚伯拉罕得福。但是亚伯拉罕要他去选择什么的时候，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把最好的选择过来，对不对？我们看不出他是一个什么好人，或者圣经里说的是一个什么义人。但是当我们看到彼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里称罗德是一个义人。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义人呢？他没有说我住在索多玛欧摩拉那边是一个义人啊，我也没有说我从我的那个我的叔叔给我选择的时候，我先确认一下，让叔叔你为长辈你来先选，没有这样。他那边只说了一点，说他那个时候常常为这个世上的那些言行忧伤啊，言行忧伤啊。这里呢就讲了我们这里的所有的一些看法啊，一些意见。然后他在这里说了，他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当我们这样为着主的事，为着神的事，不仅受着外面所付出的那个代价，我们里面所付出的劳苦，他告诉我们这些劳苦是在主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些劳苦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我刚才已经说到，我们要凭着这些劳苦到基督台前来领受我们所担负的奖赏。我们刚才说到忧虑，在圣经里头有两种忧虑，一个是为神的意思来忧虑，一个是为我们世俗的按照世俗的意思来忧虑。那我们也知道，为着神的意思的忧虑就是在主的里面，如果为着世俗的忧虑，那就是在世俗的外面，就是在主的外面啊。前者是不是徒然的，后者一切都是徒然。因为那些事情，我们今生今世所是的那些事情是不会带到永远。那同样的，说到劳苦的时候，我们如果还记得摩西所写的那首诗篇的时候，诗篇九十篇啊，有一句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对不对？人生的一生的岁月是七十岁，又是全转的话，可以活到八十。但是然而一生之中你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其实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信主了你要有付上这种劳苦的代价，其实我们不信主我们一样要付出劳苦的代价。那这种事情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在世界之中，我们从小到大，我们为着学习要付上劳苦，我们为着我们的成家立业要付出劳苦，我们为着我们的工作要付上劳苦，我们为着我们的儿子孙子们都要付出劳苦，对不对？那圣经里那摩西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夸的一生不就是这些劳苦成事。但是我们如果来看到彼得保罗所写的这本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种劳苦不是徒然的，有一种劳苦是徒然的。盼望我们今生今世，我们要的的确确的认识，我们不是在这边劳苦，我们就是在那边劳苦。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来劳苦的话是带到永远的，但是在我们在这个身上之外的时候劳苦的时候，离开了主一切都会云霄月散。用摩西的诗歌里的话来说叫如飞而去。当然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说到所有的信主的人 蹲在地上所走的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为着我们的追求，为着我们满足我们父神的旨意，为着我们最后能够得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要有付上代价，我们要付出劳苦。但是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学生永远不能大过师傅，对不对？在我们落眼之中所经历的劳苦，谁包括保罗，谁也不会高于我们的主耶稣所为我们付出的劳苦。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知道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说到那个伟大的弥赛亚的诗篇啊，你如果反复我把这段经文全部给他读过来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了成就我们这伟大的救恩，为我们把我们将来最终带到了新耶路撒冷城，是付出了何等的代价，何等的劳苦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们读少，我想再把第三节在弟兄姐妹面前再读一下，我们靠着字句我们就能明白他怎么说的呢。他是指着我们的这位主耶稣啊，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啊。这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所走过的这个孤独的十字架的道路。他最后说好像是被人所掩面不看的一样。这种人不仅包括是他不认识他的人，也不仅包括是他家中的那个入生的弟兄姐妹们啊，也包括那些跟他在他家乡之中那些一同聚会的人。那更重要的，他付出了劳苦不只是仅仅在于好像是被人掩面不看。如果我们读过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从五正到伸出那最后三个时辰的时候，那里讲到遍地都黑暗。在那个时候他发出了一个呼喊，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换句话说，那从永远直到永远爱我们怀抱着他的神的儿子我们主耶稣的那位父神，在那个时候也掩面不看他。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付出的劳苦。但是我们看到刚才读的最后一节，也就是来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当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什么叫劳苦不是徒然的？什么是按照劳苦来得个人的赏赐？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劳苦不仅仅是你的一个付出，劳苦是带有功效的啊！劳苦是带有功效的。我们不要说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在服侍主的过程之中，在服侍弟兄姐妹们的过程之中，你虽然付出了劳苦，但是你过后或者甚至在其中你里面都满了喜乐，那是劳苦的功效，对不对？那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他的付出了这些，他也付出了得到了这个劳苦的功效。劳苦的功效什么时候应验？不是到那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才显明，那叫完全的显明。也不是到新天新地主再来的时候得到了一群得胜者的那种显明，他的显明在我们现在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显明。你看到当一群群那些生在出于泥土长在粪堆之中的那些人一个一个被着福音所得着成为属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的心就看到他这劳苦的功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着世俗我们的劳苦也有功效，对不对啊？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慢慢的长大，我平时半夜起来他在婴孩状态，我很要睡的时候，我不得不起来给他喂奶的时候，我不得不起来给他换尿布的时候，那种劳苦带出来的功效，你会慢慢看到那孩子的一声笑 医生爸爸妈妈就会让你心满意足，对不对？当你父为着孩子上学啊，接送来回，在风雨中，在雨里来，在风中去的时候，当你看到你的孩子那天拿到一个名牌大学的录取书的时候，你是不是里头有贡献？啊，这些都是劳苦的功效。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在主里头的，这些功效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入圣之中，我们尽管很多的我们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父母去有不断的交流，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不是在主里，如果我们一同没有到了一个生命里头，我们的父母总有一天离我们而去。这种果效，这种劳苦带来的最多对自己是一丁点的安慰而已，你不会再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是为这一面劳苦，我们就是为那面劳苦，我们谁也不能脱离这个劳苦的寄居。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你有一个分辨，你有这边的劳苦，有那边的劳苦，这边的劳苦将带到永远，那边的劳苦总有一天会止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而我不想影响弟兄姐妹们的用餐，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一句最后的劝勉的话，盼望弟兄姐妹们首先要看到自己的劳苦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我们首先要认准我们的自己劳苦带回的功效，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是在主里还是在世俗里头。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劳苦你所在的地方而摆上，尽心竭力的摆上我们的劳苦，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当如何而行。看完这些话，成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里面的一些激励，让我们看到那更伟大的目标，看到那神所亲自经营和建造的那座城，看到我们将来最终是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看清楚了，我们今生今世就按此而奔跑，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已经向弟兄姐妹们敞开，主啊，我们还是特别的将这些话恭敬的再次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如果是出于人的话语，主啊，又求你亲自用宝血给挪去。主啊，如果出于你自己的，主啊，你就存留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让他们能够受这句话的激励，来知道今天该如何而行。主啊，我们这样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